好，感谢主啊！因为我们今天这场崇拜是有点点特别哈，因为是有至少3到4家教会啊，一起的在一起哈，所以我们有天主教会，也有南沙的真道教会哈，永道教会，还有我们阳江这边的上泉下泉的一些弟兄姐妹，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特别的一些从很远地方来到这里的一些刀崴族的弟兄哈。啊，我们都感谢主。那来，小朋友慢慢的离场，小朋友都会慢慢的离场，我们就开始继续。好，那我们感谢主，因为大家注意，因为我的讲道是一直在讲，是按照我们本来的讲是什么呢？是讲约翰三书，约翰三书会在最后一讲，是讲按真理而行，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大家知道哈，一个成熟的教会有3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全辈的传讲圣经的真理，这是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正确的施行圣礼，这个大家也见到了哈。这次我觉得我们退休会里面有，当然其实我们背36个主题，就是全背圣经的真理的。要义都在我们36个主题里面了哈，我们要全辈的传讲真理。第二，正确的施行圣礼，大家刚刚也看到了，我们什么有洗礼，对不对？等我们有掰饼，我们也准备好掰饼。第三个特征是什么？施行教会的惩戒。这个作为一个成熟教会这一块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所有的惩戒，所有上帝的。公义跟圣洁，从而保证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有更好的爱。其实我跟你讲哈，今天夜里我基本上没睡觉，我基本上没有睡觉，总是围着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无法入睡，我一直在祷告，求主怎么解决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总有事情发生，但是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对自己的罪的那种敏感度。以对我们身边的人的罪的敏感度，一定要有危机感。为什么？因为今天正好我要讲这个主题，对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警醒，在那夜里睡觉都惊醒了，对自己的有没有一些没有悔改的罪，对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因为昨天我们查经里面，大家知道，一定要在小事上要什么？忠心，在大事上才忠心。在小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而且更重要的不是行为的表现，是心中的那种悖逆、那种骄傲、那种抵挡。我们知道，所有的罪的行为是由罪的心态表现出来的。那再往下挖，就是生命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总是讲到教会是按真理而行，什么概念？就是一个教会，它必须做一个成熟的教会，它一定要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不能选择性的教导。第二，你要按正确的按照圣经教导实行圣礼，大家都见到了，我们有洗礼，等会有掰饼。那当然，今天我们又讲的很有趣，刚好补充了我们在短短退休会里面，好像这个情况一般不太容易发生，但是正好我们今天也讲到了约翰三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讲到什么呢？我们再看看大纲。大纲是说对该犹的称赞。约翰三书是一个特别的书卷，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以个人的身份写信给什么一个个人，就是写给他称心所爱的该犹。所以这是一个个人书信的一个表达，所以特别的朴素，特别的简单，但是。这里边却有一卷，在圣经的书卷里面，这卷书是最厉害的，用了一半的经文来讲到教会的惩戒，非常厉害，非常严肃。但是我们觉得有点奇怪啊，这卷是写给个人的，它不是写给教会的，对不对？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指出哥林多教会的罪，很简单，真实的，流传千古的，对不对？那这个，他写给该犹的，怎么会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人，他却在 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件事情，你不觉得稀奇吗？所以他对该犹的称赞，在爱心里的问候，当然有，也蛮对称赞该犹信心的见证，我们都会有。等会我们会有，等会我们有一些弟兄们来做信心的见证，我们都会有。好，肯定该犹忠心的见证，你所做的，上帝一定知道。如果上帝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你身边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相信上帝一定是有见证的。当然，弟兄姐妹其实也会见证的。感谢主的什么？好，我们看到什么？好，我们看今天会讲什么？指责丢特斐，所以耶稣说指责丢特斐的骄傲。当然，对亲爱弟兄的劝勉，借着管教，目标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劝勉和管教。否则，圣经里面说的要责备智慧人，使他越发爱你；不要责备亵慢人，他越发什么？恨你。世人往往是大不了，你死你活，不关我的事，你对你错，最多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教会不可以的，教会你要为你的个人的罪，为你教会的群羊的罪，要警醒祷告。一个肢体受苦，全身就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得荣耀。你不能够忽略，你不能够坐视不管，你不能够冷漠，也不能够自以为意的去靠血气去处理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我们呢，他既有责责，也有什么？当然也有，同时有对弟兄姐妹的劝勉，当然对迪米丢的称赞，同样有，照样该肯定的肯定，该责备的责备，该接纳的接纳，该悔改的悔改，大家都要认真对待，最后带来什么祝福？好，所以今天我们会讲第二部分，所以我们会讲什么呢？会讲对该犹的称赞里面，这个我们已经带给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就是我们就已经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哈，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完的，关于什么追神的好仆人耶稣的兄弟雅各对该犹的，其实是一个私人的信函，对该犹的一个爱的问候，在爱里面彼此的接纳。这是用他用的什么？不但是弟兄，用的是兄弟。我们就像中文里面说，有时中文的表达会更好，是说兄弟还弟兄还不够，还要加上兄弟。这个我们感谢主的什么呢？好，这个是好神仆人听见他的属灵儿女们按真理而行，就甚喜乐，也叫无比的喜乐。这是我们已经讲完了，今天我们不再讲哈，今天我们不讲这个。这是我们对该犹的称赞里面。该肯定的一定会肯定的，上帝会纪念你，弟兄姐妹也会看到你美好的见证，一定会对你有欣赏。好，我们在肯定该犹中心的见证里面，我们也看到了来自了不但他自己哈，就肯定该犹的中心里面也有克吕弟兄的见证，因为有别人所说的，我们经常说大家说你好才是真的好，对不对？是自己说自己好可能不行，你要透过那些你服侍过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你的见证，有当然继续勉励，是希望恩上加恩，什么力上加力。在主里边，我们的肯定不是让你自我欣赏，不是在那里自我陶醉，更不是彼此受荣耀，你吹捧我，我吹捧你，乃是更好的勉励我们，更好的被主使用。因为地上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唯有在主里边的永恒是让我们就更上恩上加恩，勉励该犹的忠爱，就是忠心的爱弟兄姐妹。他愿意接待什么？接待那些远人，接待那些客旅的，做客旅的那些传道人，这个非常好。好，今天我们来开始讲什么呢？讲第三个部分。好，那当然这里我们就拿了我们上次给一些经文说，这些人在圣经里边那些见证，就他们怎么去接待远人呢？愿意接待那些特别是为主的道而奔走的人，很好。最近我们教会你看不断的在接待一些各地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接待达瓦族的弟兄，我们要接待从福建来的弟兄，过两天过几天我们又要接待从海南来的传道人，又要接待从云南来的神的仆人。我们 年底有不同的接待，不停的接待人。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教会的美德。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要乐于接待神的仆人，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主内的肢体，这是基督里的美德。好，这个是我们在旧约里面也有，新约也有。那现在我们什么呢？就是这是讲到接待员的祝福的经文，这个我们也不再去多看。那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呢？开始看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惩戒很有趣，我们在这一堂退休会里面基本上把一个成熟教会所能做的事情都把它真实的经历了，所以很难得哈，我很珍惜每一次的退休会，对不对？包括我们田红姊妹也是，特意从沈阳过来，对吧？因为她去年参加过了，她觉得今年还要来参加，她甚至去年在我们参加过，她竟然回去沈阳的时候，她把带着那里的她能服侍的一些什么弟兄姐妹什么一起学习这个资料，对吧？带着他们一起经历了，所以今年她又来了，又来了，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主里边真的是什么呢？就是主的恩典。当然，美好的事情我们要彼此纪念，彼此鼓励，这就是有全备圣经真理的学习和教导，这个方向我们不变，对吧？这两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经历了，对不对？圣经的经文你越查考越才发现我们很无知，对不对？我们原来对圣经的理解什么太皮毛了，对不对？太肤浅。很好，就是让我们破产，在基督里面要破产。我在主里面很多年的好朋友，他很有钱，他总是跟我说我是破产的人，他随便买个几千万的别墅没问题，但他还是破产的人，他从来不以他所拥有的那些财富自夸，总是觉得在主里面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什么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感谢主的是，好，我们来看看他责备的是什么呢？指责丢特匪的。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行为表现只是表现而已，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态度，再严重讲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本质有问题。为什么？丢特匪在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告为首的丢特匪不接待我们。所以这就是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对吧？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也真的，我很稀奇，他竟然把这样的人写在圣经里面，要历代的圣徒都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这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一个成熟的教会，他一定有教会的惩戒，有在罪恶方面的一个抵挡。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烈火。当然这所有的目标是为了爱，不在真理里的那个爱都是放纵的，都是自私的，都是自以为荣耀的东西。在基督里面，我们看看丢特匪的骄傲是什么呢？在丢特匪在教会中好为首，那这是一个骄傲，这个我能明白。他说你看，这是这个主的兄弟老仆人约翰，他直接指出丢特匪的最大的问题是在教会中好为首，总是高举自己，而不是高举上帝的道，不是高举圣经的真理。他的表现在 哪个地方？就是他不接待使徒约翰这个属灵的团队啊，他不接待。哦，我们说这个，我总是把这个，就从简称雅各书了哈。有在阳江讲雅各书哈，那是主的兄弟雅各，就是使徒约翰。我讲约翰，三叔，他是不接待这个使徒约翰的团队，这是具体的表现。那么再具体的表现什么呢？你看，他还用恶言妄论使徒约翰他们。 是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接待苏联的团队，还按照自己的想法、邪恶的心态去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所以他句句定准是什么？他不但自己不接待弟兄，还禁止别人接待。这是第四个。还不够，你看，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注意指出别人的罪来，要句句什么？定准，不含糊，也不害怕。当然，我们不要随便的，不是关乎罪的问题，不要去责备人，不要去挑起不必要的纷争和麻烦。但是，犯了罪的人也不能够蒙混过关，也需要被责备。不过要句句定准。所以第四个是什么呢？第五个是他还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就是使徒约翰把丢得匪的五个方面的罪恶。当然他是从里往外，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常讲，哎呀，你怎么说人家丢得匪骄傲呢？不要讲了，你就讲他自己的表现，不接待我们，他用恶言妄论我们，他不接待弟兄，他禁止别人接待，他接待把这些接待用感，你怎么能说第一个罪呢？很多人不愿意做第一个，因为他里面的骄傲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得出来？很多人就是容易形而上学。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所有人的行为的表现一定反映出他内心的态度。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所以我们所有的罪，你归结到一个，都是有骄傲在里面，或者有苦毒在里面，或者有爱恨情仇在你里面作怪，使你在患得患失。所以这就是丢德菲，他究竟在当时发生什么事件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成为我们的。昨天我查经里面有一个词，大家突然觉得我，当然我的发音不准是吧，叫见解，对不对？作为我们的见解是永远有意义的。所以圣经里面常常把很多，不要说把不信主的人罪恶揭露出来，对不对？甚至把很多神的好仆人的罪什么也揭露无遗，对不对？淋漓尽致，对不对？把圣经里面很多属灵伟人的犯罪跌倒完全记出来，有时候感觉到很羞耻，对不对？你说摩西的跌倒，亚伯拉罕的跌倒，以撒的跌倒，雅各的跌倒，甚至大卫的跌倒，甚至挪亚的跌倒，对吧？彼得的跌倒，都是真实的。而且他不是说就结束，他记在圣经里面，成为我们的见解。基督徒的跌倒成为我们的警戒，不信主的人犯罪跌倒成为我们的见解，有点区别，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信主的人跌倒是没有希望的，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但圣徒的跌倒，虽然七次跌倒人必什么兴起，圣徒的跌倒是有希望的，是有盼望的。要有一定不一样的，要有区别的。所以犹大的卖主没有希望，所以耶稣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是灭亡的。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是要命的，懂了吗？那是永别了，犹大都上吊死了，对不对？但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跌倒没有问题，关键是正确的靠着主悔改。我们的责备也是为了赢得你的悔改，其实就是赢得上帝对你的接纳和饶恕，是美好的事情。神所爱的必要管教，这是你要明白，这是上帝的爱。这种爱有时候在世人是不管的，是不可能插手的，知道吗？你这个成年人，你犯罪关我什么事？你离我十万八千里，对不对？丢德菲犯罪跟现在什么时代了？2000多年，对不对？关我们什么事？但是作为一个老约翰真伟大， 他把他记在这边，把他的而且他所犯的罪直接列举出来，没有任何含糊，没有任何的回避。所以他讲这话是干嘛的？他是为了劝勉他们，你看到没有？所以我若去，不要听说他所行的事，就他用恶言问了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成为我们的见解。因为这个人应该是，如果按照圣经本身，我们不敢确定在天堂能不能见到这个人，可能基本上见不到，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假弟兄，可能，但我不做最后的判断。万一在天堂见到他了，我们更高兴，原来他悔改了，对吧？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确实就只是带来什么劝勉呢？不要效法恶，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所以我们不可以效法恶。哎，你别说，他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可能有时候我们经常犯这个错误哈，为什么他的车停在这里没有发单，我的现在就发单了？问题你有没有停在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以前有个弟兄，在大学时代我信主了，他也带他去信主，他也真的说信主了。结果有一天，我们那时候你知道每天早上要跑步的，跑步每次跑步三次不跑算一次旷课，我在大学很清楚哈。要从这里跑，跑到你签到，签到再跑回来。你走过去也可以，反正你要到，一定离你几公里之外的地方，你要去签到。结果呢，他就总是睡懒觉，一个学期有几十次睡懒觉，就一算呢，算到13次旷课。13次旷课就警告处分。结果呢，他真的被警告处分。但是因为他跟我聚会，我们一起聚会，他就来找我，很不高兴，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给我处分？后来我们一个弟兄在旁边说问，请问你为什么要处分你？他说因为他说我13次旷课处分。这个弟兄就问他说，那13次你够不够？确实也够了。那13次处分你得到应该得到的有没有？确实是我应该得到处分，也是对的，那还什么不公平？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去吧。不过那个是公价，这个是另外一个公价，罪的公价，对不对？你做工的做公价，犯的要有公价。结果他说不公平。怎么不公平呢？他说我有另外一个同学旷课比我还多，他15次了，结果因为他跟辅导员关系好，他送礼给辅导员，就没有给他处分，不公平。那个弟兄说，当然辅导员公不公平，可能有不公平，关键你是不是你得到应该得到的。如果你没到13次，你去上诉，你12次算你13次，你可以上诉，还不够处分，可以，这个时候我13次够了，那够了就够了，那你就拿着你得的奖赏走吧。不过不是奖赏，对不对？所以他说还是不公平，我就理解不了，他为什么给我处分，他不给他处分。结果那个弟兄就跟他讲了葡萄园的比喻，对吧？一天做工1000银子，早来的给1000银子，晚来的也给1000银子，到傍晚来的还给他1000银子，发工资的时候从后来的法给你1000、1000、1000，早来的不高兴了，不公平。他才做一个小时给他1000银子，我一天做了8个小时也给我1000银子，不公平。主人说，那我给你的是不是讲好1天1000银子啊？这是的。那我给了你没有？给我了。那你有什么不公平呢？你难道因为我行善就眼红吗？你拿着你该拿的走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弟兄很智慧的，用圣经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生命中那些吧，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 好，那个弟兄说：“是吗？想一想，我相信他是基督徒，他就会悔改。他不是基督徒，永远不能明白。听懂没有？他的属灵思维永远没有形成，他只会更加的怨恨你，就把圣物丢给狗吃，把珍珠丢在什么猪面前？没关系，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效法恶，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关键是有没有悔改。我们都行过恶，我们基督徒也还会有这种行恶。但是这里讲的什么呢？大家注意，是这里行恶什么呢？是从罪性所生发出来的恶。基督徒不再有了，因为我们已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说，洗礼说使罪身灭绝了，接着洗礼与罪身灭绝了，我们基督徒不再有罪性。有经文背的另外一个经文是什么？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基督徒一定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基督徒还会有行为的犯罪，但不再有罪性所生发出来的罪，因为你已经没有罪性了。所以约翰一书，我们因为有第一次听我讲到的人还不太能明白，约翰一书就是讲这个。约翰一书从神生的并不犯罪，并不说基督徒不会犯罪，而基督徒绝对不会再从罪性里面所生发出来的罪。基督徒还是会有被过犯所善所胜的那个罪，但是不会再有被定罪的罪。所以很多人把约翰一书读错了，异端，很多的异端，现在最流行的几个异端都利用约翰一书的经文的错解来搅扰教会，很多不懂圣经的人，又是真的弟兄姐妹，就容易被迷惑，被迷惑。好，我们感谢主啊！一定不要效法恶，一定要，因为行恶的这些人，就说行恶的是什么？就是在罪性里边作恶不悔改的人，他未曾见过神，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无论在教会待多少年，无论他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职分，仍然是犹大式的假信徒。他仍然没有得救，求主帮助。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最难的，就是世界是什么？是罪恶横行的时代，罪恶人总是喜欢随波什么逐流。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逆水行舟。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就是要跟罪恶抗争。第一个罪恶是什么呢？是我们肉体，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跟我们的什么，跟我们自己的肉体去抗争，跟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的罪在抗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注意，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也就是罗马书说的，在善上聪明，在恶上什么愚拙。我认为这一点，我认为中国人在这一块是比较难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就是什么，就是喜欢言分因为，喜欢阴不阴阳不阳的。我宁愿你，保罗说的，然后约翰说的，我宁愿你忽冷忽热，我们宁愿你什么真实的表达你自己的邪恶。所以我们经常说圣经叫恶毒，对不对？圣经翻译成叫阴毒。我觉得中国的文字表现的这个我认为很准。你看美国大选，马上11月6号就投票，对不对？11月5号开始投票，那是真刀真枪的干。我至少他是恶毒的，这也不好，恶毒。中国人不干这种事，更是干什么？干阴毒，对吧？美国总统大选，那这是刀光剑影，直接上法庭，对不对？中国呢，形势一片大好，投票全部通过，但是暗潮汹涌，我们背地里干，看谁干死谁，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对吧？这是中国人的阴毒。西方人相对来说也不代表不阴毒，但表现出来的更恶毒。 他们是直接真刀真枪干的，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不要效法恶，只要行善的未曾见过神；哎，只要效法善，行善的什么属乎神。我们来看什么呢？下面是什么呢？就是对底米丢的称赞。对底米丢的称赞是什么呢？感谢主对底米丢行善。这个人圣经也记载不多，但是我们只是按照这个来看，其实无是谁无所谓了，关键是我们能够效法他，在基督里的好榜样，这是我们的关键。底米丢行善，要有众人给他做见证，他不是自己说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然后呢，又有什么真理给他做见证，这个是非常宝贵。他说：“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又有叫，就是什么？就是使徒约翰也给他做真实的见证。哎，这都是我跟你讲哈，信仰很真实，信仰都是对使徒约翰来说，他也把他生命中真实的经历给表达出来而已。所以呢。”使徒约翰也给他做真实的见证，这就是什么？我们很快的看一看，因为今天我们要掰饼，我们要有一些内容稍微多一点点，我们还有个别的人要赶火车，因为他马上就得12点之前必须要走的，所以我们都有很好的看看主的带领。对我们祝福什么呢？就是使徒约翰还有很多事要写给该优，但是他不写了。为什么呢？他说他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他，这就是弟兄般的爱。干嘛呢？就是他盼望快快的与他见面谈论。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弟兄姐妹在真理里面也好，心相契合的人，盼望着见面。有缘千里什么来相会哈，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无缘对面什么不相识。没错，有些人跟他见面10年、20年了，跟不认识人是一样的，完全不认识。似曾相识，心却无比的遥远。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们生命中都会经历过，对不对？到这个年龄的弟兄姐妹，或者到连孩子们都能够明白，趣味相投也好，信仰相合也好，盼望见面。对吧？跟踪，从另外一个弟兄耳朵里听到说我们有退休会，他就打电话，打我电话，他说广州有，我想来参加退休会，我儿子在另外一个地方读书，我想他也来。那当然，我说我需要跟我们的同工们交通一下。那我们在我们的长职群里面一分享。弟兄们都很支持，当然欢迎他们来。那我就给他信息，欢迎你们父子来到我们中间。那敖弟兄也就来了，所以呢，他们就三个弟兄对大卫来做弟兄。所以感谢主，在这边就是能够有机会能够见面。但有些人天天见面，却跟不认识一样的，真的是有。没有办法，所以人与人之间，我们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什么是我们头脑到心灵的距离，对不对？你发现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叫孤单，两个人叫什么？叫孤独。前几天我听那个耶鲁大学的那个新任校长的演讲，他说现在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对，孤独的时代。现在年轻人叫孤独的一代，叫孤独、分裂、独立。这个时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是个孤立的时代。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神，要做自己的王，活得越来越自我。越来越自私， 这是现在需要主怜悯的一代。所以我记得那天耶鲁大学那个新任校长在给新生讲的，他说我们要在耶鲁什么大学里边要建立一个社区，放下手机，彼此交流，成为一个互动的一个社区，要主动跟你身边的人去交朋友，主动。所以我们感谢主们，要好，就是快快的见面谈论怎么样呢？约翰并众位朋友来啊，你看到彼此问安，可能又写着我们快结束了哈，也这么意思呢，就是约翰请该犹也替他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这个有时候就在主里边互相的彼此要问安，彼此要见面。所以这次很好，感谢主的什么呢？因为去永道教会哈，我跟冯弟兄他们夫妻认识了20多年，对不对？但有一段时间很少来往，偶尔会见到面，会打招呼，对不对？就这样的。但是有一天他找到我，我们一起见面，一起谈论。对，我说行，我只认识你，你叫很多姐妹我也不认识。如果我做这个教会的督理牧师的话，可能还暂时还不合适。为什么？因为我不认识其他弟兄姐妹。但我不会去牧养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是他的责任。我要明白我的身份，我是不可以越过冯弟兄去过分的跟弟兄姐妹太多的来往。当然，这是我要保持一个尊重，尊重这个教会本身的带领。但是，做一个督理牧师又不是他一个人做决定的，需要他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来认识了解。基本上，你这个带领者所请来的一个督理牧师，他是谁？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对吧？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他的个人情况怎么样呢？他的家庭怎么样呢？他自己服侍的教会怎么样呢？我也这个需要相关的教会要认识，甚至他们的带领所要请来的这个督理牧师，他们也需要认识和了解他，然后才总能做一个决定。因为教会不是一个人的，对不对？所以很感谢主，这次我们有机会，正好我们有这次安排的退休又在这个莲花山，对吧？所以我就赶快，我们跟徒弟兄讲，你赶快通知冯弟兄看看他们教会有没有能够一起来，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本来我还计划说可能不行，就是我要有机会跟你们跟永乐教会里面有连续2到3天的全封闭的聚会，想分享一下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不是按照人的理想，不是按照你个人的喜好，不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我们都可以放下来。关键我们是要神怎么在我们当中做成他的工作，也怎么让神在永道教会做成他的工作，不是按照我个人的喜好，也不是按照冯弟兄个人的喜好，也不是按照他的家庭的喜好，我们是要成就上帝他的在每个教会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感谢主，这次我觉得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是一个特别的聚会，对吧？我们人也不多但也不少，上帝每次就是刚刚好预备好，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借着这样的机会彼此认识，能够彼此的问安，能够彼此，甚至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一样，对不对？弟兄姐妹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可以什么真实的表达出来，没有什么压力，对吧？甚至我们第一次认识好像大家也觉得没关系，我就是这我很好，我觉得我宁愿把真实的你的好的一面，甚至有些缺陷的一面也不用去刻意隐瞒，我们更希望明白自己的软弱，对不对？基督的恩典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什么完全的，不用怕。在主里面大家就是真实的，信仰就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我想大家呢，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什么大家呢？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我是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上全下全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今天下午就回去了，对不对？结果这个下个周末什么又见了，又会见面了，因为那是我固定的每个月的第二个周末一定去阳江的，他们阳江来的，对不对？那我冯弟兄那边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我们还会见面，我们会做一些计划， 重要的不是教会建制的问题，是让我们有生命的相通，然后后面的问题都好解决，然后我们一起是面对上帝的真理，这个才是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永恒的友谊，别人拿不走的，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恩典。跟踪他们，大卫的弟兄跟我95年开始认识的，那么远，对吧？那么远的弟兄，但是确实，包括他的儿子小居，我认识的还不是他，没有他，对不对？但后来神奇妙的让他出生了，这故事我不能讲，讲起来是神奇的故事，神奇的故事。他能够出生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可惜今天没机会，他马上就得走了，他要赶火车回学校去，不能迟到。今晚上要请假，我明天晚上请假，晚自习要请假，后天要正式上课，所以他必须赶回去。所以都是神奇的事情，在主里面大家就是生命与共的关系。所以今天最后来路上，我跟小菊讲，你知道你没信主也不要有压力，不要因为你爸爸的缘故或者因为张叔叔的缘故你就给我面子说信主了，不需要，因为你已经大了，孩子已经18岁了，你要有自己的思想，你真的还不能信不要奇怪，因为信仰不在你手里，不在你爸爸手里，也不在我手里，在上帝手里，但你能够真实的表达你现在的什么状况，我们100%的接纳你，不会因为你信不信对你有不同的态度，需要有自己的对信仰的去很好的思考。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里边，我们是希望主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很朴素很真实的信仰生活，点点滴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保守我们在这里有3天的，其实很难得的，每次我都很珍惜我们3天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同休闲同散步，真实的彼此把我们彼此的真实的生命状况表现出来，感谢主，在主里边就是很真实的这样的生活，就像作为神的好仆人使徒约翰跟该优的关系，跟丢特斐的关系，跟迪米丢的关系，跟他们所在的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以及使徒约翰自己团队的每位弟兄姐妹他们自己的关系，都是一个爱的关系，这种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而不是人的自私的爱，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要在恶善愚拙，要在善善聪明，要愿意去彼此的激励，不再效法恶，总要效法善，总要弟兄姊妹之间犯罪了也要彼此的责备，彼此的劝勉，目标是要赢回我们弟兄姐妹的在基督里的爱，回归真理里面的爱，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从而也能够让神你自己的真理被高举，你的爱能够流淌，你的教会被洁净，真正形成一个在真理里面爱的团契，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荣耀你的名，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成就你自己的计划。谢谢你来帮助我们理解主你自己在我们上所做的工作，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扶持，必要的时候彼此的劝勉责备甚至管教。谢谢你，你看过你的教会，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